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参加空中崇拜。无论你在哪里，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此拿非彼拿。什么是此拿非彼拿呢？待会儿正道的陈牧师会和我们分享。信息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到五章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到五章二节。弟兄姐妹，如果想要知道下周的信息经文，或者是下周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透过电邮向芳华索取，一定要透过电邮您才能够收得到。以下呢，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三十四篇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请大家起立来唱《要等候主》。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28首《圣名荣光》来扬声赞美敬拜我们的神。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圣名，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耶稣的名安慰我心，消除我内心的恐惧和忧愁。耶稣的名是我生命平安。哈利路亚，愿颂赞荣耀永远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赞美第166首，求主复兴你功。
主，
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我们的主耶稣降世为人，舍命流血救赎我们众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沛然降临，充满浇灌你的教会。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复兴我们个人，也复兴你的教会，好叫平安可以临到世人，荣耀可以永归我主我神。恳求亲爱的天父保守今天的聚会，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老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到五章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到五章二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士冠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此拿非彼拿。
亲爱全体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以及在场的同工们，平安。今天的题目此拿非彼拿，是的，确实有点不知所云。什么是此拿，什么是彼拿，那为什么我们又要谈拿？今天经文的两个主人翁的名字都有拿，一个是巴拿巴啊，一个是亚拿尼亚。巴拿巴跟亚拿尼亚两个拿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明显的他们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我想我今天的讲题此拿非彼拿，真正的关键不在这两个人的拿的这个名字的共通上，而是在经文的里边你会注意到连续三次出现了这句片语。什么片语呢？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首先第一次在第四章的三十四节提到，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然后第二次出现这句片语的时候呢，是在四章三十六节形容巴拿巴，说到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呢，到了第五章第二节提到，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完全一样的这几个字连续出现了三次。当他连续出现三次的时候，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此拿非彼拿。亚拿尼亚的这一个拿，他的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当然就跟前面巴拿巴所说的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是不同的。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拿之间，看似举动相同，却存在着天壤之别。到底路加在这段经文里边他要说什么呢？我想这里有很重要的背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前段， 就是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其实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在早一点点的时候读过类似的经文。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就光是这四节的经文，其实我们在第二章的尾端有类似的经文出现过。在那一边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的，其实就是圣灵五旬节降临以后，彼得在会众中间起来讲到，过后有三千人信主，然后呢经文就直接描述了当时初代教会他们的教会的状态。在那个描述当中当然非常丰富，但其中有聚焦谈到的地方跟今天第四章这里结尾的时候再一次强调他们又被圣灵充满。因为前面的第三第四章讲到了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四十多岁的一个瘸腿者，然后呢整个故事随着这个瘸腿的人被医治过后发展下来，使徒们被抓到公会里边去审问，被逼迫，但是后来他们蒙释放回来，他们有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呢圣灵充满他们，就在上一段上一点点的经文，然后就接近到这个第四章的后面，讲到他们的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各位，这两段经文相似到什么地步呢？我举个例子哦，在我们第二章这边讲到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啊。在第二章的时候，其实第四十四节第二章这样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的经文提到了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那在第二章那边也提到了他们卖了田产家业，完全的字是对应的啊。在今天这段经文三十五节讲到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在第二章也是一样提到，那边提到说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四十五节完全一样的和本的文字，它这完全可以对应得到。你可以看到那个生活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是大家彼此相顾相爱，他们是一种全人的关怀关顾，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成全。同样的，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头，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在第二章第四十六节那边讲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所以两段经文其实是彼此呼应的。那这里到底为什么路加要两次的描述当时初代教会的状况呢？我们看到这种状况呢，很多人就常常这样想啊，哇，这个就是基督徒一个最美的境界，甚至连非基督徒对这段经文也很有兴趣。典型的例子包括像马克思啊，这些共产主义的哲学家，这些的政治家们，他们想要采纳，要截取这段经文的精神，去履行他们的治国的理念，或者他们社会主义的一种的乌托邦的思维。那这里是这个意思吗？真的是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共产如这个马克思所说的共产的思想吗？截然不是啊。在这个以政治角度来谈的这个共产的里边，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立法底下个人都必须照做的事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都是自愿的，这里描述的情况都是一个自愿的情况，而且你要注意到那个细节。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虽然在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第四章第三十四节，所以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子做的意思其实不然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这里的状态呢在和本里边没有翻译出来讲到这个变卖这个财产或者家产呢，然后拿到使徒脚前的这个事件，它是持续不断有在发生。在英文的 NIV 里边的那个译文就翻成是 from time to time 就是不时不时不时不时的就会有人做这样的奉献，表示说 不是每一个人一次过的，或者必须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做这个事，而是当会众中间有这些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当中有能力者，或者比较富有者，他们自己可能已经有家产者，他们就会做这件事情。这个人人所指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因为如果是每一个个别的人的话呢，那就会有矛盾出现了。因为在使徒行传的故事里边，包含他们在前段提到的祷告，包含在第一章里面讲到马可楼的祷告，那马可楼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我们每一次圣餐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那一段圣餐的经文里边，其实从第二十二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曾经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当时在教会的圣餐的过程中，他们一些混乱产生一些贫富悬殊的情况出现这是哥林多教会一个蛮明显的背景，那就造成了这个在圣餐礼上的一些混乱。然后保罗就责备他们，如果你真的要有宴席要大吃大喝，你没有你自己的家吗？表示说他们有自己各自的产业等等之类的。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段经文并不是所谓共产主义底下的这个共产的思想，这里是很深刻的一种生命的关怀，展现在敬拜生活上、灵性生活上、他们的个人生活上、彼此的关系上，像家一般。到一个地步，他们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四章三十四节讲到，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表示他们的关系可以到这么深的地步，不会仅仅只是在这个教会的群体中间的见面之交，大家你读经我祷告什么都没了，没有，他们是像真正的肢体一样。我们说的血浓于水，他们是水浓于血，他们因为洗礼了，在成为主内一家了，他们的关系非常的深刻。所以整个的精神，所谓的房屋公用的整个的精神，是今天第三十二节的那一句话，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意思就是因着福音爆炸性的影响，生命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他们的态度改变，他们对财务的看法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乃至于产生出一种行动，他们的乐捐，他们心中有别人，眼中会注意别人的需要，他们的乐捐的行动化成一个直接的奉献，而这个奉献过程中又有一种原则，这个原则是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让这个关怀能够实际的触到那个真正需要的人，是一个这么美好的、这么健康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好，我要接下来继续要延伸讲下去，此拿非彼拿的时候呢，我必须做一个比较大框架的交代。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里边有它关键的意义，因为路加他既然前后两次描述的这个初代教会这么美好的状态，又在这中间拉出来谈到了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这么美好的情况今天可能实践吗？当然弟兄姊妹，这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这都是上帝在他的心意中间向我们展现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回到初代教会，回到路加在写作的时候，他的收信人他在描述的情况其实是不那么突兀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延续性的。初代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是首先先信耶稣基督的，当然后来随着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去嘛。所以最早期的这些基督徒都是犹太人， 讲白了他们就是犹太教徒，讲白了他们其实就是在旧约一脉相承的希伯来的信仰的里边的这群人。而这群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在两约中间的时候呢，就是旧约跨到新约中间的时候，其实在大概在主前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群体就已经在实践这种房屋公用的生活了，的信仰群体的生活。所以路加所描写的初代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或者唯一在实践信仰底下房屋公用的生活的这群人，不是，就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了。所以解经家他们在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呢，比如说在主前第一世纪，我们发现的这个1947年发现这个死海古卷当中的这个昆兰的团体他们其实就已经过着这种房屋公用的生活 那这个昆兰团体他们其实在马加比的时期因为不满于当时主流的犹太教的腐败他们就自己出来，他们就退隐在这个昆兰的旷野那边，他们成为一个小型的信仰的社群当时其实他们的一个领袖可能是一群的领袖他们就称他们是公义的教师带着这批的人，他们就自认他们是旧约应许的承继者，他们是约的承载者，所以他们要去活出这个约的实质来觉得当时的主流的犹太教呢，当时的这个圣殿以他们的祭司团体已经是走偏了他们就要走一个圣洁的运动他们就开始抄写很多的经卷。那我们知道昆兰的这个群体里边发现的死海古卷当中包含了我们许多旧约的经卷的残篇甚至有好完整的篇幅。这个群体当时就以这种的理想生活他们会把他们的财产托付出来，如果他们已经坚决的决定说我就要委身这个团体的话呢，他们甚至就会要做一种署名正式的动作，把财产捐给这个社团里边去来办理。我们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基督徒其实有类似的这种情况，这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信主了，他们清楚的意识得到弥赛亚已经到来，耶稣基督成就了旧约一脉相承的弥赛亚的预言，这个约旧约里面所应许的这个新约今天兑现在耶稣的身上，而这个约的福分临到了我们，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一个约的团体，只不过这个约的团体不是透过义人像那个昆兰社团这样，而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那个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了新约的子民，而既然成为这个新约的子民，我们就承载旧约里边对这个约的应许。那这个约的应许是什么呢？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的话我猜大概不太有印象了我们多年前崇拜讲到生命记，生命记的第十五章那边提到了安息年的条例我很快跟大家复习一下，生命记第十五章那边提到安息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们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若但是借给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这个成为了整个约的雏形。那我们要知道早期的基督教当他 初期萌芽时期，教会刚刚创立的时期，或者说基督教运动开始萌芽发展的时期的里边，其实这些的基督徒们他们就把他们当作他们自己是新约的圣约的团体，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开始宣告了罪得赦免债被还清这种恩典的宽恕的真理。那这个宣告的议程呢，那不要忘记了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写使徒行传之前写了路加福音，当路加在写路加福音介绍耶稣基督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介绍他自己，他在旷野被魔鬼试探嘛，试探结束完他回到这个拿撒勒，他进到这个会堂拿起经卷来读的时候，他读哪一段呢？他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是喜年呢？利未记告诉我们喜年，喜年就是七七四十九第五十年，就是安息年是七年七年七年七年，七个安息年过后的那一年叫喜年，它是安息年的极大化。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要把恩典兑现，展现出这种喜年的丰盛。所以初代的基督徒当他们信主了得救了聚在一起，他们不单是从信仰上领受这份喜年的恩惠，他们也在生活上也学习去实践这种彼此相顾，没有穷人，大家可以被照顾得到的这种的氛围。但事实上他们当中确实很多穷人啊， 那这些比较富有的，他们可行的，能力所及的，即便是穷人也被操练要学习怎么样去关顾，在主的里边从感恩的心关顾别人的需要。各位，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讲这个的过程，因为要对应到前面的经文，前面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记得第三章第四章，特别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他们当时在公会要审问彼得跟约翰。官府，各位，那个官府不好意思不是罗马官府，那个官府讲的其实就是圣殿，那边所提到几个人大祭司，不管是该亚法约翰这几个名字，都是当时的大祭司，当时的圣殿的领导，这个权力的集中单位。彼得约翰他们是在这个情况底下被逼迫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各位，其实使徒行传前面一直到第八章，这整个的张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们门徒们被逼迫的源头就是圣殿。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现在看今天的经文，因为这一天这些的信耶稣的基督徒们，他们活出的样子以及神在他们中间的那个神圣的力量，他们的神迹，他们讲道的力量，信主的人的这个庞大，带给圣殿当权者非常大的压力。这些人在讲论耶稣基督复活，圣殿的当权者这些祭司们当中很大成分是撒都该派的人，经文也提到了，我们在第四章也提到，他们对于自己本来一直以来的宗教的权力跟地位被摇撼被动摇，然后他们并没有像这一般信了耶稣的人，他们这么完美似的活出了旧约里边对约的群体的这种的生命状态。简单来讲，用很熟悉的话来讲，就是看样子你们这一班圣殿的权力集中者，你们的产品，你们的 product 不如这个宣称耶稣基督复活并且信主过后的这些人，他们才是政治标记，他们好像更像我们一直所期待的那个属灵状态，他们的信仰更能够匹配于我们一直所领受的教导，所以难怪这么多人信，所以这帮人就开始要逼迫。各位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面路加记载了这个的背景，逼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想弟兄姐妹，这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有些时候呢，就因为我们不够像，我们不够像耶稣，我们不够像上帝，我们难怪过得这么舒舒服服的。你越像的时候反而压力就越大。那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生活，活出那个信仰见证的美好。那我们要来从这个背景里边来看到这个张力，这个使徒们他们活出这种信仰，把他们的家产卖了，因着需要卖了，把它摆在使徒的脚前，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句片语其实在新约里边只有路加在用，所以我们在揣测他的意思，很有可能他的意思是使徒们是当时教会的领袖，代表着一种权柄，他们把这个他们的财产卖了，放在一个权柄底下，让这个权柄可以按着福音的需要来去运用它，就有一点集中管理的意思，那个味道在其中。那这样的理解不无道理啊。那也有一个新约的大师Howard Marshall， 他就说过这个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一个官方手续一般啊，放在脚前就好像是一个 certify， 就是验证了 OK， 你就是交出来了，好像一个手续一般。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其实初代刚刚开始的时候，使徒们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发展到第六章到第七章，使徒们忙得不得了，就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了。而当时教会里边呢，我们今天讲房屋公用嘛，在分配需要上，到了第七章那边就发现这个在这个说这个希腊话的这些妇女们，他们像说希利尼话的就发怨言，因为没有照顾到他们，就表示说人越来越多，在这个照顾的事情上面就有所忽略，有所忽略。你可以看到那个故事的发展的脉络，所以那边呢就看到使徒们就说我们就立执事来做这个事。 他们就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总而言之，这仍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就在这个图画的底下，在这个故事中间，路加在这里就引进他的主题，介绍了巴拿巴跟亚拿尼亚。为什么介绍这个呢？这么美好的团体里边，他就提出了一个实例。巴拿巴是一个实例，他在信仰里头丰盛的领受，他愿意付出，他是一个利未人。有意思的，你看他描写他是一个利未人，在旧约里边利未人没有产业，但我们知道随着历史的发展呢，自从当两次被掳，这个以色列归回，他们这些百姓四散哈，以色列民他们四散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很可能随着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们开始有产业了。巴拿巴原名叫约瑟，他来自于塞浦路斯，从塞浦路斯岛上，所以他卖了产业，不知道他是卖哪里的产业，可能他卖塞浦路斯的产业，他是有产业的。但是他是利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似乎在暗示着你们这些当时在圣殿里边的这些领导人，因为领导人这些大祭司都是利未的后裔，你们这些利未后裔所带来的这个信仰群体是长那个样子，这里有一个非常像样的利未人，他活出了旧约里边对于约的那个的生命的特质。这个利未人约瑟，他变卖了产业拿来奉献，到个地步呢，他这样的行为，他的慷慨，他的热心，他爱主的心被认可。哎，他有个绰号叫巴拿巴啊 ，Son of Encouragement 啊，我们中文翻成劝慰之子啊，鼓励的意思，劝慰的意思，安抚的意思，非常激励人心的意思。巴拿巴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不单在这里路加介绍他，开始进到了《使徒行传》的历史舞台上。首先从他的奉献，财务的奉献，场地的奉献。后来我们看到他，其实他对人都充满了这种关怀、鼓励、扶持、成全之心的一个人。好，介绍一个这样的人，要告诉你，这个前面这幅图画，这些人一心一意，他们在做的事，中间那个例子，然后他就告诉你另外一个例子，叫做亚拿尼亚这对夫妻。各位，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呢，其实我们只从经文看得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奉献全部。真正问题在于欺骗，很有可能亚拿尼亚、撒菲拉看到了这个巴拿巴啊，看到了这些好的例子，他就因此就慕那个名，说不定他自己也希望他自己可以被取一个绰号，但是呢他又有所保留，又想东想西的，所以他卖了私自留下，然后把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这个细节我想很单纯，对不对？等于他不诚实，他要骗。因为我们可以从彼得两次的讲话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这也是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个房屋公用并不是共产主义底下的房屋公用。因为彼得怎么讲呢？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表示说你不一定要卖 就算你卖了哈，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看，你不一定要，你要奉献多少，你不要奉献都是你的事。这问题根本不出在到底他是不是把它卖出来的卖掉来奉献的问题，问题是在他欺哄。然后在这段圣经也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圣灵是神。你欺哄圣灵，因为他前面讲你欺哄神，后面讲你欺哄圣灵，他把圣灵跟神画上等号。弟兄姐妹，这个欺哄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现代的人读这段经文，我们很不习惯，我们觉得有这么严重吗？这是我们大家都会问的问题。这个审判是这么直接又是这么瞬间，不单是亚拿尼亚，他的太太三个小时后进来，完全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彼得问他，你卖的场地的价银是这些吗？哎，各位，这是一个小细节哈。其实初代教会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都一样，女性的见证通常不被采纳，难得在这个时候呢会征求女性的见证。当女性的见证有被征求的时候，居然她来一个 false， 这来一个假见证，蛮遗憾的，不是吗？前面告诉我们她太太是全知道的，英文圣经里面说她有 full knowledge，是全知道的，但是她跟丈夫两个就一起要欺骗，然后她的情况也是受罚。各位，我们还是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严厉呢？ 会不会太严厉？给他们提醒他们不好了吗？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啊，跟他说清楚的说明啊，那就可以再奉献了，那不是皆大欢喜吗？就大家好，你们也好。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呢？那严厉到什么地步呢？各位，路加的记载里面很直接告诉我们，那个结果就是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请注意，全教会，教会这个字在使徒行传这边第一次出现。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我蛮喜欢现在新约的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他讲了，他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读这段经文，常常会为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抱屈，觉得上帝太严厉了。各位，这里我刚才提到前面的背景，初代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他们看自己是旧约约的那个继承，甚至他们从耶稣基督的讲论，各位也是使徒行传几次讲到的蛮重要的核心，彼得前面的讲到，以及后来特别是斯提凡他殉道的时候讲了，在使徒行传记录恐怕是最长的一篇道的里面，中心思想就是圣殿，就是新的这些基督徒，神的救恩底下，耶稣基督弥赛亚救恩底下所救赎的这些人，他们成为神的身体，成为教会，成为圣殿，有点要取代旧约圣殿的意思，这个概念非常的鲜明。所以既然它是一个圣殿的概念，既然它是一个神的子民在一个萌芽阶段成长阶段的一个概念，你就发现到上帝的作为好像特别的强烈，而且特别的凸显。我的意思不是说后代的教会就没有上帝的作为，我要说的是你从救恩历史的发展来看，包含你看像出埃及记，包含你看在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每一个救恩历史的跨越的时间点上，好像上帝的作为非常的鲜明。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在这里也一样，初代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圣灵工作的外显性，他们的神迹奇事非常的鲜明，非常的外显。各位，就在这段经文的下面，亚拿尼亚故事一讲完，一接下去那段经文，下个礼拜的经文，你就看到那时的整个全城的人，他们非常的尊敬这群的信徒，羡慕他们，他们把病人抬来放在路上，他们巴望彼得经过的时候，彼得的影子稍微照一下他们，他们就病就好了。确实当时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上帝的工作非常鲜明，表示神的同在，神的圣洁性，神的敬畏的能力非常鲜明。各位，在这些鲜明的里边，难道为什么不能够有惩罚的鲜明呢？当这个鲜明展现的时候，却有人明明知道上帝，明明知道神看重的心，他在这里要欺骗，他以为只是在欺骗人，因此上帝做出了一个这样强烈的审判。当然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研读新约圣经其他经文，你就发现在这一次这么严厉的审判过后呢，好像就不太有什么其他记录了。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次的审判，标示出上帝看重的是人这颗心。如果上帝当时容许亚拿尼亚撒菲拉能够骗，就给他骗过吧。而这个骗其实事实上他们两个已经知道了，会不会从中间在萌芽继续扩散出去？初代教会当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出这种欺骗的行为。这欺骗的行为本身不是在骗人，是骗上帝，以为上帝是可以骗的。那岂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初代教会要成立的这个信仰的生命群体，就跟法利赛人不是一样吗？就一个假冒为善的团体啊！所以上帝的圣洁性在这里完全展现出来。各位，我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有几个的体会。首先第一个部分，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的聚集何等的美好，他们一心一意。各位，这个词是很重要的词，它一直持续在使徒行传出现。和合本翻译有时候同心合意，有时候一心一意， One heart, one mind。 我们一直以为一心一意同心合意就是意见相同，我们尽可能在有歧见的地方，有不同意见的地方，我们达成共识就好，我们以为叫同心。但是你看到在路加的描述的里面，这个一心一意产生出来的恐怕不只是所谓意见上我们要尽可能达成共识。原来弟兄姊妹，真正的一心一意不仅仅是意见的，真正的一心一意是生命的，真正的一心一意是意味着我们准备好把对方的旁人的需求当作自己的。真正的一心一意 不只是你跟我点个头，表面同意一下，真正的一心一意是我珍惜你。我在这段经文里边看到第二个圣灵工作非常强烈的时代，邪灵也一点都不放松。甚至这样说，当我们意识到主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呼求复兴主工的时候，今天的第二首诗歌，我们把我们中间有更多的爱心，我们把我们中间有更多的殷勤，我们把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委身，主啊来复兴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来呼求，圣灵也这样工作的时候，邪灵看样子一点都不空闲。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你让撒旦充满你的心？我们何等需要警醒，当我们在享受主里的团契，当我们在享受上帝的美好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存敬畏的心，警醒守望的心，好叫我们不落入试探里边。亚拿尼亚的事件会让我想一件事，弟兄姐妹，羡慕上工不好吗？我何等，我想参与一份，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参与哈，我们要为神这个同齐心努力，个人尽薄力绵力尽全力都好，但是我就是要参与，我就羡慕上工。但有没有可能有些时候羡慕上工可以变相为恋慕虚名呢？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有这种可能呢、啊。而事实上不单是经文，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很有可能甚至在你跟我的生活圈子里边，在你跟我的教会信仰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提醒，自我反省，怎么样真正以爱主向主感恩的心，怎么样真正心中以别人为怀的心去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各位，拿来的可以是金钱，拿来的可以是你的恩赐，拿来可以是你自己的资源，拿来可以是你各样的可能关系还是等等之类的东西，放在使徒脚前。各位，放在使徒脚前，现在不是放在使徒脚前，连使徒们他们都要强调这是属于主的，要归给主的。放在使徒脚前表示说，我们交在一个在组织上来讲是一个能够信靠上帝，为神掌握资源，运用资源来达到福音果效的，是这样的一个权柄的里边，同心来建造神的国度，没有私心。所以因此我想真的不容易，巴拿巴也可能开始根本不希望巴拿巴名字是属于他的，但是确实当他愿意这样来为主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一个真正为主工作的人，奉献的委身的人，他会得到好名声。这也是在教牧书信里面告诉我们，选立执事选立长老的时候的其中资格之一。但是那个好名声是结果，好名声不是目的，怎么样能够避免把结果变成我们的目的，这个要很小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服侍的人要小心，我们在陪伴与人同工的时候，扶持别人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为这件事情来谨慎。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三个令我最深刻的，也是我今天的最后一点，各位，这段经文其实很突兀啊。我们今天的经文你有没有觉得很突兀呢？撇开后面巴拿巴跟亚拿尼亚的对照，其实在前面描述这个教会生活的美好的时候呢，中间差了一句有点不搭嘎的话。因为三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你念完三十二节直接念三十四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这样就很顺了。但是三十二节一结束，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三十三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然后他继续讲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又在讲房屋公用，中间差了一句有点怪怪的话，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各位，如果我们这样觉得的话呢，这正是路加要我们这样觉得的。这一句看来突兀的话，反而是整段经文的核心。各位，如果初代教会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这么美好的，他们是这么全人的，彼此的关顾扶持不仅仅是在灵性上，甚至在生活的各样的需要上，像一家人这么样的亲密，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让他们在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上面蒙大恩，显出更大的能力来。我要说的一句话是，原来 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蒙恩被神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边，我们建立了教会，教会中间要展现出这么美好的生命跟生活形态，但是这种生命跟生活形态不是封闭的，不是自我享受的，他们在这里能够达成这样的生命表现，到个地步房屋公用，至终的目标还是为了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仍然是以宣教为他的目标的。有解经家曾经这样说过，全本使徒行传一到二十八章，除了第二十七章，每一章都有提到福音，传福音的事情，那个细节我现在不说了，这就是其中一段。当我们看到了这么美好的生活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教会不只是为自己的，他一定有福音的使命在其中，目的是让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可以被见证出来。愿主帮助我们，信友堂 3.0， 我们何等巴望我们能够读经文所说的一心一意，我们也何等巴望我们在这里不仅仅只是为了信仰，不仅仅是为了灵性，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的 close， 非常的亲密。我们不单可以知道我们对方的名字，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是谁。当然要达成这样的话，你只是来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你没有办法活在这样的经历中，你也没有办法操练这种生命。愿主帮助你，帮助我，可以真的看待我们自己在教会的生活里边像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彼此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活出这种信仰见证。而当我们在朝向信友堂 3.0 的时候，不只是那个建物本身，更是我们的整个群体本身，我们在这里最大的目的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我们要建堂？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只有在这种的情怀底下，我们的这个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才会 不一样，也只有在这种的心智的底下，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才能够蒙神悦纳。愿主帮助你，帮助我，此拿非彼拿，我们不要有亚拿尼亚的拿。愿主恩待我们，都愿意成为劝慰之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仰望，你恩待我们，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引领我们，并且牵引我们的脚步跟随你。你赐福教会，也建立弟兄姐妹成为真正属你的门徒，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赞美第166首，求主复兴你工。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基督里，你已将一切的好处赐给了我们，愿我们献上自己，而且是从心里面献上自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真实的基督徒，真实的见证。也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叫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活祭，能够为主而活，为主所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起立来唱三一颂，然后接着我们请士官牧师来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